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重播健康生活。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协助播出。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健康教育所协助播出的公益类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子云。每周三的1:30，我会在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云南新闻广播与您准时相约。听众朋友，随着人们生活越来越好，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公布之后，很多的夫妻啊，都希望能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刚刚组成一个好字。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妈妈们，可别因为生一个孩子啊，就对孕前工作掉以轻心哦。特别是开始准备再次妊娠的高龄女性，高龄女性生二胎，该如何在孕前、孕期将风险降到最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昆明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临床医学部的主任医师蔡金凤，在健康生活节目当中呢，要与您聊聊生二胎要做的准备。想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呀就可以拨打电话了，0871961000，0871961000，或者呢通过微信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名医档案。
蔡金凤，主任医师，昆明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临床医学部副主任，昆明学院兼职教授，昆明市妇科疾病诊治创新团队核心成员，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多年，目前是中国医师协会妇科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更年期学组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妇女保健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卫生厅农村妇女宫颈癌筛查专家组成员，云南省医师协会妇科医师分会委员，云南省医院管理协会妇科管理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生殖内分泌分会委员，昆明市第六批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昆明市知名专家培养人选，昆明市医学会内分泌专科委员会委员，昆明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昆明市五华区第七届政协委员。
蔡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生活。
子云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蔡主任呢，您看呢，这二胎政策放开之后，多少家庭啊都在摩拳擦掌的。对于这个好消息呢，我省医院所面临的主要的临床问题都有哪些呢？你们医院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中共的18届五中全会公报就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这是继2013年18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的一个调整，这标志着全面开放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这些备孕二胎的女性会存在诸多的生育问题，也给我们妇产科医生带来了新的挑战。预计未来2到3年将出现积累的再生育需求的井喷现象。我们昆明市2013年、2014年新出生的人数为96000，那么2015年只是86000，少了10000多，因为2015年是羊年，在中国传统老百姓的这种心目当中，认为羊年的命运不太好，就
多少人都不愿意生，
好多人就不愿意在羊年生孩子，所以2015年是下降的。那么2016年呢，本身是猴年，很多父母都生希望生一个猴宝宝，本身2016年它就是一个生育的高峰，加之二胎政策的这个放开，预计今年出生人数将会突破10万，
突破10万呢？
对，
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哈。
是这个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后呢，实际上很多 都是35岁以上的高龄妇女了，有些甚至40多岁。那么我们医学上呢，将35岁以上的孕妇就称为高龄孕妇了。那么孕妇年龄大了以后，女性年龄大了以后呢，生育率会降低，也会增加妊娠期的并发症、合并症的一些发生，而且胎儿的畸形的发生率也会增加了。因此呢，全面二孩政策的这个放开，对我们临床医生，尤其是产科医生来说，我们工作的难度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确实是这样啊，像这个生育高峰现象非常的突出，而且呢，高龄产妇生二胎所面临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啊。面对这么多的问题，目前来说你们医院是如何应对呢？
我们医院是这样的，实际上在单独二孩2013年的时候，这个政策出来以后，我们医院就迅速做出了反应。那么首先是把那个产科检查的非常拥挤的这个区域搬到了我们丹霞院区，那么我们就诊环境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为那边是新建的医院，那么它环境非常好，那么孕妇就诊的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今年呢，医院又把我们翠湖总院3楼的儿科病房重新装修改造为了产科的住院部，增加了床位20张，也把我们的 VIP 病房重新进行了装修。
那么
孕妇住院的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和改善。其次呢，因为这个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很多是高龄的孕妇，怀孕以后的并发症、合并症都会增加，那么危机重症的抢救也会随之增加，所以医院呢就加强了医务人员的一个能力建设，加大了培训力度，提高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这个生育高峰的挑战。另外呢，生殖中心和产科的二胎咨询门诊就为我们高龄的女性，她要再生育的话，提供一个咨询和再生育能力的评估。另外我们医院还在产科开展了孕妇的远程监护管理系统，那么你孕妇只要下一个 APP， 然后领一个小机器回家，那么你的血糖、血压、体重等等远程就有医生会帮你管理咨询，方便患者在家里面就可以得到产检，得到医生的照顾。另外呢，我们医院在3月份呢，马上还要开通微信的预约挂号和微信的支付，那么也可以缓解看病难、看病挤的这种情况。那么同时呢，因为产妇的增加呢，可能一些潜在的医疗需求也增加，比如说产后康复和月子护理也会相应的增加这方面的需求。那么我们医院以后呢，还要在丹霞院区开设产后康复中心和我们的月子护理中心，满足广大妇女不同的需求，呵护我们女性的健康。
想的真的是非常的周到啊。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生活节目，我是子云。今天呢，节目当中请到的专家呀，是昆明市妇幼保健院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余年，生殖医学中心的蔡金凤主任医师，在节目当中呢，正在与您聊高龄产妇生二胎要做的准备。想咨询的朋友，那么千万别错过了这个时机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871961000，0871961000，或者呢，通过微信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独家策划，
专为健康打造。
我们联合全省各大名医专家，
为你，
为你，
为我，
为我，
为他，
共同发起健康新主张。欢迎您加入子云主持的健康生活。
欢迎您加入子云主持的健康生活。
请拨打电话96100参与节目。
请用微信寻找云南新闻广播参与节目。
好的生活在健康中注入新的活力，
好的生活与健康并肩同行。
微信平台的海天问呢，年龄多大就不能够生养二胎了呢？
生育没有一个绝对的不能的年龄，当然年纪越轻，生育的机会就会越大。从生理的角度考虑，女性最佳的生育年龄呢，在20岁到25岁之间，这段时期的女性呢，妇女的生育功能是处于最佳的。30岁以后，妇女的生育能力就开始下降了，由最初的下降趋势比较平缓，到35岁之后趋势就比较明显了，到40岁以后，妇女的生育能力则已明显降低。
这么说的话，我们的女性朋友可以对号入座了哈。 好，那么打进96100的马女士，她问，我今年呢想生二胎，又担心自己的年龄太大有风险，备孕要做些什么呢？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生下健康的宝宝？哎，这位朋友她说呢，自己年龄大了，但是也没有说自己是多大年龄，恐怕是在35岁以上哈。
对，我觉得也是。二胎政策开放以后呢，约有60%以上符合二胎条件的女性，年龄都处在35岁以上了。就有人开玩笑说，实际上二胎政策开放以后，生育的主力军应该是70后，但是最小的70后已经35、6岁了， 对吧？
嗯嗯。
那么对于这些高龄二孩宝妈们而言，如何备孕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二宝呢？首先，尽管备孕二胎的时候，很多女性都已经成功生了一个孩子，但是由于此次怀孕呢，距离上次怀孕时间已经很久了，实在难以客观判断她的身体素质适不适合再次怀孕。因此，不论是你是头胎或者是二胎，都要做好孕前检查，将不安全的因素的存在率降到最低。其次呢，我们做孕前检查的项目因人而异，不是千篇一律都一样的，而且它跟一般的体检也不一样。孕前检查呢，我们重点检查的是生殖系统和与之相关的免疫系统以及家族遗传性的疾病。比方说一般我们会重点建议做孕前优生五项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说的套取，弓形虫、巨细胞、风疹、疱疹等病毒的检测。这些病毒感染呢，它会造成流产、早产、死胎、畸形和残疾儿，所以呢要引起准妈妈们的高度重视。另外呢，如果是高龄孕妇的话，还要重视卵巢功能的检查，然后染色体的检查、肝功能、血糖等等检测，那么降低我们孕期的一个风险。还有另外一块呢，还有全身的一个体检，比方说你的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你的心、肝、肾的功能有没有异常，因为这些呢都会影响到胎儿和母亲的健康。如果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话，一定要在病情平稳以后再怀孕会更好一些。
哦，现在35岁以上年龄的这样的妇女，一般来说现在这个身体的这个基础不是像以前那么好了，那所以说还要平稳了之后才能够要第二个孩子，是吗？
对，
身体平稳了之后可不可以吃叶酸呢？
身体平稳了以后呢，还要做一个妇科检查，因为怀孕的话跟我们的生殖系统密切相关。那么我们要做妇科检查的时候，医生会关注患者的第一个他的年龄，然后他的生育史的情况，比方说他前次是剖腹产还是顺产，然后呢还有他的月经的情况，以及他这次怀孕跟上次怀孕的一个间隔时间，还有他这次怀孕的情况、宝宝的大小等等，考虑他这次怀孕有没有异常的情况做一个处理。另外呢还要看一下他的这个有没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等影响怀孕的一个因素。
哦，那如果有子宫肌瘤的话就没办法再要了是吗？
小的肌瘤是不影响的，那么如果太大的肌瘤呢，怀孕以后有的肌瘤长得会太快，那么孕妇可能会有流产、早产的一个风险。
哦，蔡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呢是非常详细的，您讲的呢都是针对女性方面的检查，那么男性要做哪些配合呢？
生育的对男性来说呢，他没有一个年龄限制，就是说很多年龄大男性他也是能够生育的，但是生育来说它一般需要男性跟女性共同起作用，对吧？要有健康的精子、健康的卵子才能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那么男性在孕育当中也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但是呢男性的检查它就相对会简单一些，我们一般会侧重于生殖系统的检查，以及他有没有一些生殖系统的炎症的检查，还有他精液的检查。因为如果生殖系统有畸形，比方说导致他输精管的梗阻，或者是有生殖系统的炎症，会导致他精子质量的一个下降，甚至会发生不孕不育。那么一般呢我们会建议孕前的男性呢做一个精液的常规的检查，还有套取的检查等等，然后呢可以查一个支原体有没有支原体感染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从他饮食上、他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这些生活方式来做一个调整，尽量的培养出高质量高的精子。
中医文化，
名医专访，健康窍门，生活保健，
健康生活，每周三1:30，听专家说健康，
听名医聊防治，
不用排队，
不用挂号，
走健康之路，
过健康生活。
今天的话题真的是很热啊，参与节目的朋友也非常多。那么对于二胎放开呢，不仅是医院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想要二胎家庭的心声啊。在上期节目之后呢，听到预告的朋友就发来了语音信息，那关于二胎的问题呢，我剪辑了下来，那请蔡主任回答一下。
蔡医生你好，我是之前在其他医院做过很多检查，他们说我输卵管不是很好，有一边是阻塞的，有一边通而不畅，然后我老公的精子活力也不是很好，前前后后我们检查花了差不多10多万了，但是还是没怀上。然后我有个朋友就是在你们市妇幼做试管，然后他那边怀上了，所以我今天就是想问一下你们这边收费是怎么样的，我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需要进行试管的一个治疗？
是这样的，我们生殖中心的试管婴儿的收费呢，大概在2万5到3万5之间。那么具体这位女性她到底需不需要做试管呢？还是要到我们中心来具体看一下。那么她是可以自然怀孕还是做试管？我们咨询了以后再给你答复。
我今年也有45岁了，我老婆也有42岁，就目前国家放开二胎，就是考虑以后想要一个娃娃，但是自己估计，想怀已经很难了，所以。考虑做试管，就想问一下做试管婴儿有没有给有年龄限制？
对于生育来说，男性的年龄影响不是太大，但女性影响非常大。刚刚跟大家说过了，就是女性40岁以后，她受孕的几率就会降得非常的低。那么对于这对夫妇刚才所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请他们到我们中心来评估一下，评估一下这个女性的卵巢功能。刚才说了，要评估一下她的生育力有没有降低。如果生育力已经降得很低的话，做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也是会受到影响的。最好还是来我们中心详细的评估。咨询一下
专家老师你好，我今年38岁了，已经生过一个孩子，现在比较着急想要二胎，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怀上。
其实怀孕的话一定是要试的，你没试你咋知道你怀不上是吧？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这位女性朋友来说呢，首先第一个她要到医院找专科医生评估她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要治疗，那么做一下孕前检查，如果都没有问题，那么38岁的话，我们建议试半年。如果半年怀不上，一定要找生殖医生来详细的评估。
嗯，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的巴斯光年呢，他问到这样的问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来评估高龄女性的生育能力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我们的卵巢呢被誉为是卵子的仓库，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卵子的库存就会越来越少了，女性的生育能力也会逐渐的下降。因此我们在备孕二胎前，尤其是高龄的孕妇，我们指的是35岁以上的这个孕妇，那么要明确你的卵巢年龄就非常重要了。临床上我们明确卵巢年龄呢，主要是通过年龄、月经的情况，以及月经第二天我们测一个卵巢的体积和窦卵泡素，以及月经第2到4天的一个内分泌激素的水平，比方说促卵泡激素、促黄体激素以及雌激素等等，还有一个抗苗勒管激素 AMH 和抑制素 B 等进行评估。那么对于年龄大的女性呢，我们不建议无限期的试下去，可能有些女性说我一年怀不上，我试2年试3年，但是呢，对于年龄大的我们一般建议试孕6个月不成功的话，那么就要进行评估了。
哦，也就是说35岁以上试孕6个月不成功，怀孕的这个几率就比较低哈。
对，要评估就是她不怀孕的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临床上我们诊断不孕症是夫妻双方同房不避孕1年没有怀上，我们就可以诊断不孕症，那么就要做不孕的检查了。但是对于高龄孕妇们，我们这个期限就把它放短，就35岁以上你试孕6个月那么不成功的话，你就要来生殖中心进行评估，看你不怀的因素到底是哪些。那么如果是40岁以上的话，我们建议13个月不成功的话就要进行评估了。
哦，是这样。好，那么微信平台的这位朋友叫莎莎，他问啊，头胎是剖宫产，二胎是否也必须剖宫产呢？
不一定。那么如果你头胎剖宫产，我们会根据你头胎剖宫产到底是因为什么剖的，还有你前次剖宫产切口的愈合情况，你剖宫产的次数、间隔的时间，还有你这次怀孕有没有并发症、合并症以及胎儿的大小等情况综合来评估。比方说你前次剖宫产是因为胎位不正，比方说臀位，那么你做的剖宫产，这次你怀孕以后是头位，胎位是正的，而且你胎儿也不大，那么也可以试试自然分娩的。
走健康之路，
过健康生活。
健康生活是新闻频率全新打造的一档服务大众健康、重视养生文化的纯公益类节目。
每周三下午1:30，云南省一线名医专家来到新闻广播，
为您的健康加油。加油。
现在呢，有很多的夫妻啊，都希望能够生二胎，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了，还是生两个好。但是生二胎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事儿。昆明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临床医学部的蔡金凤主任医师呢，提醒前次剖宫产、再次怀孕的妇女朋友们，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剖宫产术后呢，一般我们会建议间隔2到3年再生育会好一些，不能隔得太短，也不能隔得太久。如果间隔太短，子宫壁伤口在短期内愈合不佳，随着胎儿的发育，子宫不断增大，子宫壁逐渐变薄，而我们子宫伤口处它是一些结缔组织，弹性不好，那么容易在妊娠末期或分娩的过程当中胀破，那么导致腹腔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但也并不是说两胎隔的时间越久就越安全，如果你剖宫产的这个切口超过了6年，子宫切口的疤痕会逐渐的变薄，张力也会变差，子宫破裂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因此呢，如果你再次怀孕前要进行 B 超评估疤痕愈合的情况，对于严重的子宫疤痕的愈合的缺陷，可在宫腔镜下诊断来治疗。那么孕早期我们要及早的评估是否是疤痕部位的妊娠，如果是疤痕部位妊娠的话，要选择有条件的医院终止妊娠。如果是在孕中晚期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注意有没有胎盘位置的异常，以及胎盘种植的异常，就是一些比方说前置胎盘、胸腺性的前置胎盘以及胎盘植入等等，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严重的产科的一个并发症，可以危及到我们孕妇的生命。
嗯，好，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健康生活也接近尾声了。如果您呢没有听清楚专家所讲内容，请关注本周六下午5:30的重播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呢，告诉大家下一期节目的话题内容。
节目预告，
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到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博士马润伟教授，他要跟我们谈谈如何远离节日病。在此非常感谢蔡主任的到来。
感谢紫云，感谢听众朋友，祝大家健康幸福，新年愉快，
也祝您节日愉快。再次也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春节期间呢，我们的健康生活节目暂停一期，下一期的节目呢是2016年2月17号周三下午的1:30，让我们再次相约健康生活，再会。
我是昆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殷建中，管理营养不忘健康，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福你我健康幸福。
我是云南省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处的处长谢新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你我。在新的一年里，祝云南新闻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节目越办越好，祝朋友们健康快乐。
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院骨科大夫赵刚，愿健康生活节目越办越好，受益的听众越来越多。借此良机，我祝愿朋友们新年更开怀，身体更健康。
我是云南省肿瘤医院的沈红梅，祝云南广播的健康生活栏目在新的一年越办越红火，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带去更多的福音。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吴斌，请坚持收听云南新闻广播紫云主持的健康生活节目，记住哦，每周三1:30健康伴您同行。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主任董旭东，值此新春之际，祝大家猴年大吉，阖家幸福。